今天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八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使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次啊，我们讲了一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大家对这一卷书呢，应该是比较的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有了最基础的认识。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教会啊。保去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夸赞，那也有很多的鼓励啊，也有很多的提醒，那也告诉他们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环境里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也有什么样的方法。那我们也曾经讲过说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也特别提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事，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基督的再来。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呢，其实就是信的收尾啊，那就是这封信要结束了。那保罗要把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最诚挚的这个情感，能够借着这一段的文字可以表达出来。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讲到了保罗内心里面的这个渴望。那有讲到说愿那位赐平安的神呢，能够叫我们全然成圣啊，也是让我们可以天天向上啊，天天向着上帝。那也愿呢这个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啊，能够得蒙神的保护和保守。那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能够与我们每个人同在。那在今天呢，我们讲一下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的求。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的时间也会比较的简短。那保罗是有请求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去衡量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是去衡量使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用错误的尺度去衡量。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有所谓的圣人的观念啊，所以你去看天主教的教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哦，你看到这个教堂叫做圣保罗堂，或者说叫圣马可堂，或者叫做圣约瑟堂，你看到这样的教会的名字的时候，它大概率不会超过两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派，一个是天主教，一个就是圣公会。所以你去看加州在加州有一系列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堂叫做 Mission 啊。那我们这边的这个高中叫做 Mission San Jose 啊，之所以会取名是因为灰望最早的建筑物之一就是那一个 Mission 的天主教的教堂。那个 Mission 的天主教的教堂具体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做圣约瑟这个 Mission 教堂。它是从加州从 San Diego 开始，一直到从南加州的尽头一直到北加州啊，它是一路过来都是大概是30迈40迈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堂。所以它是你看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天主教。因为他们认为说人是 人是可以被称作是圣人的。所谓的圣人就是成了一个超乎寻常人的范围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啊。那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自身的这个能力，他们能做超乎寻常的这些事情。所以慢慢慢慢就延展到说，甚至是认为他们所用过的器物啊，包括说彼得，包括说保罗啊，包括说这些其他的使徒们所用过的这些圣物，都有神奇的功效啊。你去摸一摸它啊，或者说你去靠近它啊，或者说是你对着它这个下拜或者祈祷，就能够发生特殊的这个功效。所以这是天主教里面所留下来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些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在讲到人的时候，人就是人，人就有人性的限制，人就有人性的缺乏，人也有人性里面的短板。所以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一个超乎寻常能力之外的圣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圣人，没有圣人。我们在神面前共同的身份，相同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按照圣经的教导所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被拯救，我们也都需要在自己生命里面不断的去对抗罪对于我们的诱惑也好，冲击也好，或者对于我们产生的这种牵绊也好。保罗自己也承认，你去看圣经里面保罗对于自己的这种生命状态的界定的时候，保罗从来没有说我因为我是使徒，因为我能够行神迹，因为我能够医病，因为我能够赶鬼啊，因为我能够教导，因为我能够建立教会，我就是一个圣人。保罗一直到自己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书信里面去写给其他教会，去写给自己的这个徒弟的时候，他还是会很诚恳的去说，他说在罪人中，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自身的一个认知。因为只有当我们基于这样的认知，也只有当保罗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跟其他弟兄姊妹一样，是有软弱的，是可能会跌倒的，是可能会失败的，是可能会灰心的，是可能会失望的，保罗才可能会有这样的祈求。保罗对那一帮他自己所要牧养的弟兄姐妹说，我请你们，我求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人是不能够失去准确的自我判断的。因为人如果失去正确的自我判断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你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层次里面，你的进退会失去的，你的态度，你的反应，你做决定的这个原因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你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自我膨胀的人，对吧？他自我是，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要让谁毁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什么？要让他膨胀，要让他疯狂，让他觉得，哎，我就是神呐、我就是神呐、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个了，我就是天选之子了啊！我怎么样？当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的态度，你跟人相处的方式，其实都是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保罗一直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保罗知道说，我不是圣人，我需要，我的生命里面有需要，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所以保罗的第一个请求就是说，请为我们祷告。而且保罗不是在讲说只有我需要，保罗是说，保罗这个我们是包括了所有那些参与到教会工作里面的那些传道人们。所以也请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需要牧养的人，需要传道人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同样需要为传道人来祷告。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说我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啊，我们需要彼此的联络。那今天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首先我们是一个个体啊，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参与到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工作或者崇拜的这个活动里面，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参加的。可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又是跟群体产生关联的，对吧？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称呼发生变化。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叫，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去叫这个罗博士啊，好，这个李厂长啊，好，这个赵经理啊，好，那除非是我们平常真的已经叫习惯了，我们会叫洪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并不是说因为他是老板我们要叫他老板，只是实在是因为叫习惯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保罗在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保罗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称呼的。保罗说，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愿意开口来向你们这一个请求，是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弟兄们。弟兄们这个称呼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了。称呼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同的称呼就代表你生命之间不同的联络的这个关系，代表不同的这个层级，对吧？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或者在我们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这种侠义小说里面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干嘛？就是结拜兄弟，不就不求同年同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捆绑，想要有一种更亲密的一种关系，类似于像血脉一样的关系，说，我们今天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就是要为着要反朝廷啊，或者要造反啊，或者要打劫啊，或者要怎么样做这些这个绿林里面的这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要需要有这样一种比平常的朋友或者比平常的交往更深的一种关系，我们需要去结拜这个兄弟。可是当保罗去讲到说弟兄们的时候，他是讲到一种在生命里面的一种联络。我们不是因为要做某一件事情我们成为弟兄，不是因为我们要联合起来去做一件大事我们成为弟兄，我们成为姐妹，而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儿女，所以我们是有着同样的一位天父，所以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所以保罗在讲到弟兄们的时候，保罗曾经讲过说，这种关系就好像身上的各个肢体一样的，每个肢体有每个肢体不同的功用，头有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每一个人的功用都不一样。保罗曾经问过一句话，保罗说，哎，你们哪一个人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或者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说， 今天手被砍下来了，或者手受伤了，脚说哦没有关系，反正不是砍在我身上。啊，他说这种痛苦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是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是你能够体会到的。他不舒服就是你不舒服。你不要觉得说他不舒服了，我还能够继续再舒服。保罗说不是的啊，不是的。保罗说我们都是肢体啊，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肢体。什么叫意思？就是你是手，我是脚，我们是手足啊，我们是手足。那这个手的痛苦，它虽然发生在手身上，但是它会传导到脚身上，传导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身上。所以保罗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是一个整体。你虽然你在帖撒罗尼迦，你在哥林多，你在罗马，你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共同的信仰，因为共同去侍奉那一位天上的神，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联络啊，你需要，你们需要我们，我们也同样需要你们啊。这是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保罗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人是孤胆英雄啊。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是在上帝所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当中，没有人是孤胆英雄啊。这个工作是需要大家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扶持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耶稣去开始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差派单独一个人出去啊。你如果去看耶稣在世的时候，去把门徒叫到一起，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你们要到各种各附近各自不同的这个乡村里面去。耶稣把他们送出去的时候，耶稣差派他们的方式是让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没有一个人的。就是保罗也是一样的啊，保罗是需要与人同工的啊，保罗是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去做这些工作的。你看到好像是说啊，你看保罗到这里，你看保罗到那里，但是保罗身边是需要有同工的。他需要有路加啊，路加是医生啊，路加能够很好的去照顾他。他需要有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帮他去做很多的事情。保罗不是一个孤胆英雄。这个大有能力的人，他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同样需要别人的陪伴，同样需要别人的扶持。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说，哎，我今天去做教会的工作，我一个人去做就行了，我不用别的人帮忙，我不用别的这个人介入到我的工作里面。那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概念，叫做同工的一个概念啊。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既然要同工，就要有同心，因为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啊同行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同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说不同的工人在做同样的一个工作，他们的个性有差异，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有差异，他们某一些观念上可能也会有冲突，但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使命的催促下面，成为一个非常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同工。我自己，我们以前在国内这个做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大的一些，或者说是需要耗时非常久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很好的同工的啊。那你也需要去找到一个同工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可能要去这一趟出去的时候，可能要去15个到20个教会。可能会跨好几个省啊，那路途很遥远啊，行程也很紧张啊，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尽量去到每一个教会，然后要在每一个教会有牧养啊，又要赶路，又要做很多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准备 那这个不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担当的了的啊，担当得了的。那你后来要有开车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说哦，那要么两个传道人，一个开车，一个休息啊，要么你还需要有另外的一个弟兄，专门来去做这个开车的这个工作啊。那你们可以在路上好好的休息，到了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工作，结束了以后马上就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一同来做这些事情。所以看任何一个一个传道人，你去看彼得也好，去看保罗也好，他们没有人是孤胆英雄啊。所以不要想着做孤胆英雄啊。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也问一下说，哎，我可不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啊？第三啊，保罗为什么说我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呢？是因为祷告的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是一个人去寻求神的帮助。所以祷告不是人去寻求人的帮助，祷告是一个有限的人去寻求那一位无限的神的帮助。所以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担当得了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保罗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多事情是我所做不了的啊，我们一起来求那位天上的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可能去完成这个使命，对吧？如果保罗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能够完成的，我自己作为保罗，我的智慧，我的头脑，我的学识，我的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技巧，所有这些我都在我的把握当中，我为什么还需要你祷告呢？我一切都能够自己搞定呢？啊，这个广东人很喜欢说搞定，我可以搞定啊，我可以搞定，我为什么去求神的帮助呢？我为什么还需要你为我们祷告吗？这不是很假惺惺的一件事情吗？可是当保罗说我请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保罗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不是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是需要神的介入才能够去完成的事情。谁能够改变人的心？我自己作为牧师很多年我知道什么事情最难？改变人心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你把道理讲清楚，它就能够改变的；也不是你和颜悦色，它就能够改变的；也不是你有多真诚，它就一定能改变的；也不是你有多正确，他就一定能改变。我见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看过不同的生命的形态，也见过无数不同的对于福音、对于上帝的话语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我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人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在我说、在我做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感动他，让他能够听到这些信息，能够看到这些信息，能够愿意向上帝来敞开他们的心门，让神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完成的，不是我们能够把道理讲得多清楚人就一定能够接受福音，不是的。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负担，要把道理讲得尽量的清楚，但是真的这个道理能不能够进到他的内心里面，那是需要神的工作的。 所以保罗很清楚，保罗很清楚。保罗说，保罗说我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我保罗的口才，福音不是我保罗能够有多么好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来跟你们说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说我只是希望能够把这道理告诉你，希望神的话能够来打动你的心。但是今天真的，如果你心里面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把这个赞美归给上帝。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不需要神的介入就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去做教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去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成果的时候，不要把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啊，荣耀要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的祷告啊，我们需要彼此的祷告。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无论是长老也好，无论是牧师也好啊，无论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也好，我们需要把彼此放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纪念啊，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是孤胆英雄，也没有人不需要神的介入就能够完成神的工作。第二个请求啊，第二个请求，保罗的第二个请求很有意思。保罗说，请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啊，这是保罗的一个请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基督教的福音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口口相传的一个传播的途径啊。圣经虽然很重要，圣经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传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但是人读圣经的人开始读圣经，往往绝大部分人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他，有人借着口述啊，借着交谈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以后他对信仰产生兴趣，产生渴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读圣经，明白？读的时候就是一个对真理更多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等到他对信仰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知之后，他想要把这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他再开口跟别人说话，那个人听到了明白了，然后又再开，那个人又开始去读圣经。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多的基督徒或者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因为听到了福音而不是看到了福音。那保罗去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基督徒们传福音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路径啊。我们讲过说，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都是从别人那里来的，对吗？不是绝大部分人哈，不是说当然有例外，说有些人是因为自己内心里面有着强烈的这个渴望，他自己到了教会里面来。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今天的福音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所以是因为有别人跟我们传了福音，那个人把他所接受的福音传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成了一个基督徒，对吧？那如果这个福音，那你如果去追溯的话，哦，这个张三传给李四啊，那是谁传给张三的呢？那可能是王二，王二传给张三。你再往前去推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推溯到最源头的那地方，你可能会推溯到说，哦，那个使徒保罗可能把那个信息传给了一个名叫约翰的人，约翰传给了另外一个名叫这个比拉多的人，比拉多把这个福音传给了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什么名字的人，你可以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整个脉络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可以追溯回去的。那就是这里面需要有一个闭环，就是说这个闭环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呢，如果说今天福音传到比拉多，那个比拉多说好了，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去传福音，我就自己来信就好了。那这个从他的源头上去追溯上去的那个福音就传到比拉多就为止了。比拉多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就成了这个福音的谱系的这个终结者，到他这里就没有再延续下去，对吧？那我们要想想自己说，哦，今天福音传给我了啊，今天福音传到赵新帆的身上了，那某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了我，传到赵新帆身上，那我是要做福音的终结者，还是要做福音的延续者？福音能不能够通过我这个人能够再传到别人身上，传到张三，传到李四，传到王二的身上？那如果这个福音可以在我身上传出去的话，那我就不是一个终结者啊。这个谱系下来的时候，我的福音到我身上的时候还是可以继续再延续的。所以在保罗去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变化。保罗说我、你们还有什么？还有众弟兄。这就是一个传导的一个过程。我今天把神要说的话，神要对你们说的话，我今天嘱咐了你们，我今天告诉了你们，而你们在接受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们需要去做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把这些话传给什么呢？传给众弟兄。这就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一个扩展的一个过程，对吧？福音传到了这帮犹太人身上，这些使徒们都是犹太人啊，都是犹太人，他们身上有着非常纯粹的犹太的这个血统。可是福音需要从犹太人身上到外邦人身上，到撒玛利亚人身上，到罗马人身上，到希腊人身上，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要从我到你们。门徒们需要有这个心胸，门徒们需要有这个愿望，门徒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说我希望福音能够在我身上延展出去。福音今天到了我的家，我的爸爸妈妈信了主，我的儿女信了主，我的兄弟姐妹信了主，那福音能不能够从我家再到你家啊？福音能不能够从我这个个体再到更多的一个群体？福音能不能够到我的同学？福音能不能够到我的亲戚？福音能不能够到我的同事？这就是一个从我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只有从我到你们这个过程能够完成，这个后面这个进程才有可能出现，才有可能成为众弟兄们。这就是基督教福音，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今天可以在全世界都能够看见的，是因为教会经历过这个历程，对吧？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就是一个过程。这里面就有无数的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愿意来接受保罗的这个请求，说好，福音要从我到你们，然后再到众弟兄们啊。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对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要求啊。我常常会讲说，有需要去评估一下，我是福音的延续者，还是我是福音的终结者啊？不要做福音的终结者，千万不要做福音的终结者。不要福音到了我身上就断了啊！我自己信了主，可是跟我身边有关的人，跟我有关的所有的身边的人都没有把这个福音接受到，那是非常遗憾的啊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保罗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们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别人的时候，你们需要去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我对你说什么啊。保罗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这是很慎重的话。保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听 啊，你们要好好听。你们要先听，听清楚了，听明白了。然后呢，要干嘛呢？要念给，要念啊，要念啊，要告诉，要传达，要转述，要念给众弟兄听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进程，就是我听，然后我转述，然后他听。那这个转述呢？这个转述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你知道，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你把某样，或者说你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怎么样能够把这故事能够把这故事真正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它不是默写，它不是背，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你去把这故事去讲一遍，你去把它再讲一遍，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这个故事大概率你不太容易会忘记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一个笑话，看到一个笑话，你哈哈哈笑的时候，可是它不在你的这个记忆里面，它不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可能两三天以后你就忘记了，你就是想说，哎，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那个好笑，那个笑话那么好笑，那个笑话到底是讲什么？可是如果你试着把它讲一遍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比较容易可以记住。因为你需要重新去组织语言。你需要重新去设定你的表达的这个方式。所以听是一部分。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话。人是一个接收信息的这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组织，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接受信息，可是人的智慧与否表现在你选择去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因为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社会的形态非常的不同，我们今天并不缺乏信息，我们活在一个信息超载、信息过量的一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只要睁开眼睛，我们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打开你的移动设备，充斥而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不缺信息。你今天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在所有信息里面做选择，哪些是有效的信息，哪些是无效的信息，哪些是对你生命有益处的信息，哪些是对你生命没有益处的信息。而人的天性是喜欢听或者喜欢看，喜欢把时间花费在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下评估的，就是时间上，在时间的价值上你可以做评估的，就是你一天有24个小时，8个小时睡觉，算3个小时这个吃饭，或做其他的这些事情，你剩下来还有13个小时。这13个小时里面你怎么样去运用，你喜欢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你如果打开 YouTube, 你会喜欢看什么样的视频，你觉得什么样的视频让你觉得生命有愉悦感，生命很好，这个时间很好过，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打开你的你如果让你去选择读一本书，什么样的书会让你觉得时间很好过，什么样的书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太花费这个精力，我不想去阅读。你打开报纸，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文字能够让你觉得，哎，看上去很有意思，看得很开心，看得很高兴，哪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哦，我不想看这些东西，太要我去思考，我不想花时间去思考。你自己可以去做评估的。你花在八卦新闻上面，你花在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上面，你花在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这个论争上面的时间，你很好过的。你打开手机，你看 YouTube, 你看短视频，你看各种各样的，你看 TikTok, 它就让你就是你一打开，你一看这个时间就是停不下来的。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要让你停不下来，就是要让你从这个视频到那个视频，它会告诉你说，它给你一个错觉说，哦，这是一个短视频，啊，这是一个短视频，对吧？短视频的意思就是它不能够超过三分钟，或者不能够超过两分钟，或者甚至不超过一分钟，它一个视频就是一分钟。 你觉得它很短呢？短就不会浪费我时间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看短视频，你可能一看看两个小时。你花短视频身上，短视频要花掉你长时间呢？因为你喜欢把这个时，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些事情里面，我们觉得时间很好过的。很好过的，一个小时过去的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啊，或者说是从床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想说，哎呀，看一下短视频吧，我看一下就起来，6点钟醒过来的，10点钟在床上还爬不起来，为什么呢？短视频没完。所以你要听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保罗说，你们要听。听什么？听我今天传达给你们神的话，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选择，对吗？我们今天打开电视，别人的电视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电视也是怎么样的，别人的电脑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电脑也是怎么样的。那你要不要选择去听上帝的话？这是你的选择。他可能让你并不舒服，神的话让你听得并不舒服，它不是要让你愉快的。上帝的话不是要让你愉快的，上帝的话是要让你生命能够提升的。任何能够让你生命提升的事情，其实都不会让你太愉快的。都不会让你太愉快的。今天所有能够让你非常愉快的事情，往往是把你的生命往下拉的事情。你去想想，努力学习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它不愉快的。锻炼身体会是件愉快的事情吗？它不愉快的。节制生活它是件愉快的事情吗？它当然不愉快。去练一项技能，这世界上的这个数据很清楚，他说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在某一件事情上愿意花10000个小时，他就一定能够成为专家。这个就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愿意花10000个小时在某一件事情上，你就能够成为专家。无论你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语学这个语言啊，学这个钢琴啊，他说你要花10000个小时，愿意花10000个小时，你差不到哪里去的。差不到哪里去。当然你不太可能说成为顶尖的，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或者说是一个有成就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愿不愿意，他让你不舒服。10000个小时可以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要你去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神的话不会让你太舒服，去阅读神的话同样也不是会让你太舒服。每天去打开圣经花10分钟花20分钟去读，不是让你觉得那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它一定比不上你看10分钟的韩剧，看10分钟的这个短视频，看10分钟的 YouTube， 让你觉得生命愉悦，它没有这个功能，它没有这个功能，可是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下自己，我愿不愿意听神的话？我每天愿不愿意花哪怕10分钟20分钟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的微信的这个群里面每一天的那个读经的计划，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你跟着这个读经计划是可以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你只要跟着这个计划来读的话，你一年是可以把一本圣经完整的读一遍的。完整的读一遍。那一天呢，平均下来呢，大概是4章到5章的圣经。就4章到5章的圣经。4章到5章的圣经大概会花掉你一天多少时间呢？如果你快读的话，你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5分钟就够了。如果你想要好好读的话，你大概15分钟一定能够读完了。多吗？不多的。可是愿不愿意听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保罗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保罗就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听，因为你们只有听了，你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念给别人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来听，听完了以后想到同样跟上面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导出去。 下一个星期我是要跟孩子们上课。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想了很久啊，因为不同的，因为 Christine 跟我讲说，哎，孩子们可能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哎，什么叫做福音啊？那我做传道，我当然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可是我怎么样能够在面对不同的年龄的阶段的，这些需要的时候，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能够传导给他们，这就需要我好好去想，我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可以念给他们。我去传达的时候，我去转述的时候，我要考虑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可不可以听见，他们能不能够听懂，他们能不能够听明白。啊，所以我们要听，听完了以后要转述，转述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能够听懂啊。所以讲到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别人能够至少可以听得懂啊。你不能全部听懂的话，至少能够听懂这个一部分啊。所以这是保罗的最后一个请求里面，就是一个循环啊，就是一个进程啊，就是从我到你们，然后再到众弟兄，这是传福音的一个进程。从听到念再到听啊，这是一个真理能够有效传达的这么样的一个进程啊。所以保罗在最后的问安里面，其实是有他自己内心里面非常多的、非常深切的这个渴望啊。他说：“我需要啊，我需要，因为我是一个人，我跟你们是一个一样的一个罪人，所以请你为我们来祷告啊。所以大家需要彼此的带祷。”那第二，保罗讲到我们的福音需要有一个扩展跟延续的一个进程，需要从我到你们，再到众弟兄，也需要从听到念啊，再到听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的时候，保罗在问安当中要表达的意思啊。我们感谢上帝，在过往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这本书，也能够去分享这本书。啊，也能够看这本书，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需要去代祷的事项，代祷的事项。我希望这些祷告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内心当中，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当中。等一下我们在讲到下个星期我们要代祷的事项的时候，请大家关注，并且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而且能够放在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导。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愿神祝福他的话语。